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Steve 说。本期节目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的特别企划《春日宜长兴》，一本入门小书，带你打开一个新领域。今天我又给大家分享一本有关亲子关系，尤其是父亲角色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何以为父》，也期待这本书能够陪伴你在这个春天轻松阅读，愉快换新。不过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推荐一部心理学主题的音乐剧。这部剧叫做《近乎正常》，是由音乐剧品牌七木人生从百老汇引进的，他们的 CEO 杨佳明女士也是我们 Steve 说226期的嘉宾。这部剧呢获得过普利策最佳戏剧奖，它讲述的是一个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女性和她的家人间的故事。我在这部剧里面看到了一个个体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这种拉扯，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与社会角色之间的摩擦。包括这部剧也再次提示了我们，内心世界的声音是不会真的消失的，你以为你可以压抑它，可以隐藏它，但是它必然会以更加不可控的形式再次的出现，而这恰恰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所经历的。她生病了，她很痛苦，也让身边的人感到麻烦，甚至感到害怕，但是她的挣扎的背后恰恰是人的灵魂对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强烈渴望。其实当今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普遍就来源于对于症状的执念，只看症状而不看它背后的人性真实的需求。所谓的不正常很多时候恰恰来源于正常，换句话说，在一个生病的社会里，心智健全的人恰恰更容易展现出病症。而《近乎正常》这一部剧恰恰可以帮我们看到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那条细细的人性关怀的红线。另外呢，剧中的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也同样让人动容，因为他们之间的爱并不是那种单纯美好的快乐，而是接受彼此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在彼此这种成为自己的道路上能够互相的支持和宽慰。所以说爱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能承载所有的混乱跟痛苦，而且始终用滋养和向上的力量去化解所有的问题。那所有的这些议题其实都在这部音乐剧里面被很好的呈现，配上非常棒的音乐和舞台，我觉得是这些年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音乐剧作品了。我们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完成，而近乎正常它运用了音乐这样一种超越语言的表达形式，让我们在观看的时候真正的感受到剧中的角色，也感受自己的内心。所以说呢，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去观看这部音乐剧。之前近乎正常在北京和广州完成了巡演，那么接下来4月20号、4月21号以及4月26到28号晚上在7点半在上海的上音歌剧院也都会有演出的场次。你可以通过本期节目简介或者评论区里面的链接找到购票渠道，获得专属于我们 Steve 说听众的75折到90折的购票优惠。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七木人生的微博和公众号，以获得未来更多的演出信息。好，以上就是我的推荐，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 Steve 说，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拆书的解读书的节目很受欢迎啊，所以我其实一直也想尝试一下，看看听众们是否会喜欢这种形式。这也是受到纵横四海的 Melody 的启发。那么我在做这种解读的时候呢，我不会去做那种就是替代你读书的节目，而是会更多的跟你分享我对这本书的一些解读，尤其是心理学主题的书籍，我会更多的去结合我的咨询的经验和一些思考，帮助你去延展对这本书的思考。所以一方面你可以从这个节目里面听到有关这本书的一些介绍，一些精彩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我还是特别特别鼓励你自己去买这本书来看。虽然说播客也能帮助一个人成长，但是阅读依然是获取严肃内容和成体系的知识最重要的最有效的途径。好，废话不多说，那么我们来说说看《何以为父》这本书。它的作者迈克尔·戴蒙德是斯坦福的心理学博士，也是一个很资深的精神分析师。我估摸着他的年纪应该是60多岁吧，因为他研究父子关系30余年。所以是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咨询师。然后这本书的译者孙平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本来这本书呢是想邀请他来一起来聊，但是他最近时间太忙没有办法安排，所以就我来单独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选的这本书呢。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着把它做成节目，因为从主题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何以为父， 副标题是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我最开始愿意去读这本书是因为它对我个人很有做，就是很有价值。因为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一直对于男性议题，对于父子关系这样一些话题都非常的关注。从以前做 Manly 这个播客的时候开始，就有了对这方面的思考。一直以来啊，我都会去想，就是什么是男性气质，理想的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会觉得自己很缺少 role model， 缺少模范，缺少方向感，缺少原则性。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的题目的时候，就这个目录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它其实是把父子关系分成了不同的阶段，在出生前到婴儿期，到一直到青少年青春期，成年的早期晚期，再到老年期，就至少看上去像是描绘了一张完整的地图一样，两个男人一生要如何陪伴彼此。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在读了这本书之后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满足了我上面的那些需要，对自己的未来或者对父子关系，对男性气质有了更深的一些理解。我的一个意外的发现是，就是一方面我好像更了解了自己经历了些什么，或者说自己缺失了些什么，另一方面好像我也更了解我爸经历了些什么，以及他和他爸的关系。比如说他一直都说他从小从来没有被就是我的爷爷很温柔的对待过，也没有被他爱抚过，没有被他抚摸过，所以这一生的也都是一种遗憾。而实际上他在和我的关系里，他也很少能够很温柔的对待我。所以这样的一种串联，这样的一种我的经历，他的经历，我爷爷的经历，这样的一个联系的过程，其实能够很大的拓展我对于家庭关系，包括对于自我的这种认识。这个部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想，其实每个人都，不管你是男是女啊，每个人都有父亲，也都有爷爷，所以我是觉得，哎，是不是其实所有的人也都能从这种阅读当中更好的理解自己的经历呢？在咨询当中，其实我也很看重这样一种视角的转换，就是我们要从孩子视角转变成大人的视角，看见更大的画面，看见你的父母，他们一方面是你小时候印象中那个全知全能的父母，但另一方面，他们其实也只是普通的脆弱的人类而已。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里面，有他们的恐惧，有他们的担忧，有他们的不安全等等等等，包括他们也处在一个家庭和历史的这种脉络当中。你如果能看清楚所有这一切的话，你其实能够更多的从那个孩子的那个无力的脆弱的位置里面走出来，更多的用一种成年人的视角去看待很多问题。所以这对于人的成长发展，包括对于家庭关系的进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而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的帮我在这个做到了这个方面的一些推动。另外就是从实用性的角度，我觉得这本书对于大家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也是在告诉男性怎么样去做丈夫，怎么样做父亲。因为它是一本有一种像是地图性质的一种参考书一样，虽然这个作者本身的背景呢是一个精神分析师，但他写的东西其实也并不难懂，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然后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对于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关注讨论的都太少了，因为大家都是认为是传统的观念，都认为是男主外女主内，主要的家庭关系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管理，所有的这些细节，其实都是跟母亲有关。至于父亲要怎么参与，丈夫要怎么参与，很少有很好的示范榜样或者是说明。但事实上，很多问题其实都跟父亲的角色有非常大的关联。不论是男是女，我们其实比如说在咨询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父亲的影响是很深的，哪怕是父亲的缺位，这个缺位本身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比如我们之前跟严艺佳老师聊过的，就是很多留守儿童他是缺少父亲的角色的，少了父亲的角色就少了一个打闹玩耍和实验他自己攻击性的一个对象。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可能也会造成这些孩子他对他自己的攻击性缺少合适的调节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个可能和后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暴力化的极端化的行为，包括犯罪，其实都会有关联，对吧？所以就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哎，父亲这个角色看上去只是一个家庭当中的一个角色，但它其实跟很多的社会议题都是蛮有关系的。而在读这个书的过程中，他讲的很多例子，他很多的讨论也不断的确认了这一点。所以就是最后我读完之后，我就觉得啊，这不应该只是一本满足我个人成长和好奇的一本书，它应该是一个被更多人看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父亲或者男性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对我们的心智成长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但是我们通常会 忽略，我们通常会觉得那个没有那个缺位的人，那个没有怎么参与的人，他应该是不会有很多影响的，但其实他很有，而且其实这些影响就是我们缺失了什么，这个问题是能够在这个书里面得到很好的解答的。我觉得这本书它最大的一个价值，或者说如果我要从这本书里面选择一个最对我有启发的点，只能选一点的话，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是就是父子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思维，这样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是贯穿整本书的，因为我们说了它的目录哈，就是它是从一个孩子从婴儿期一直到成年到最后老年期，在整个这个生命历程当中，这本书会帮助你看见其实父子关系会一直在发生变化，在流动，大家对彼此需要，大家扮演的角色，对待彼此的方式，距离的远近，这种共同变化成长的视角会让你看到生命的流动性，会让你看到人自身的局限和脆弱性，也会让你看到关系不断生长不断进化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对于可能很多中国的读者来说是蛮新鲜的一个视角，因为我们通常会比较角色化的去看待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就是父亲就是父亲，母亲就是母亲，他从小是什么样，长大也是什么样，我们不太会考虑生命周期生命阶段的问题，我们不太会考虑30岁40岁50岁和80岁的父亲或者母亲和你的相处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们能给彼此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这个思维这个视角它贯穿整本书，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帮我们看见，哎，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关注侧重哪些问题，我可以重点的和我的父母在相处当中去关注哪些话题。所以这样的一种灵活的视角是我认为这本书对我来说最最最有启发的部分。那么如果我们说读完这本书你会有怎么样的收获，我觉得首先它会很有助于你去提升自我认知，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哪怕你的父亲他对你的参与教育的参与比较少，你也能知道你缺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或者说你本来可以获得什么，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视角哈。这个之后的一些部分我也会更多展开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的父亲的那种理解吧，虽然以前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也帮很多人做这样的事，但是这个过程是可以一直不停的做下去的，就是你对于你的父亲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他的复杂性，他的脆弱性，他的局限性，这些方面我觉得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跟接纳，包括也自己跟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帮助的一点。还有呢，当然就是从一个更实操的角度来说哈，如果你现在正在规划着要成家立业，要这个结婚生孩子什么的，那么可能在和伴侣的，就不管是你和你的老公还是和你的老婆，在育儿方面要有哪些规划，对孩子的成长有哪些准备，对他的心理需求在不同的阶段有哪些认知，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书当中它帮助你梳理出来这样一个贯穿人生不同阶段的这样一个脉络。所以从这些维度上来说，我觉得它的价值都还是蛮高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把这本书里面我认为给我最有启发的一些点选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和讨论吧。这地方我选四个点。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点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我认为这本书对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父母跟孩子跟子女是共同成长的。这个地方我读一段译者孙平在译者序里面所写的，他说，因此缺乏的父性真的会代代相传，导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内心怀揣着似乎怎么也填不满的父亲饥渴，这些孩子哪怕长大以后也会急切的希望有老师傅贵人老领导来带自己，来指导甚至保护自己，但又一次次的在理想化的破灭中感到了对男性权威的失望。读了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这些被守护被指导被陪伴的需要几乎都是重要的父性职能，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这些职能不入场，那么有些孩子终其一生都会变着戏法的去寻找去补偿，哪怕让自己翻来覆去遍体鳞伤。所以我发心要翻译这本书，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这本书不断让我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做一个父亲，更重要的是它也让我明白了在孩子尤其是男孩的人生不同阶段，一个父亲自己可以从育儿中赚取的福利，自身人格的逐渐成长，自身能力的逐渐完善，男子气概的日渐充盈，对女性的逐渐看见和尊重。长期以来，父亲育儿被蒙上了一层义务感和责任性，实际上学习成为一个父亲，获得迈克尔所说的父性 fatherhood 的过程，是一个男人在与孩子玩耍、学习、交流、相互欣赏乃至崇拜的过程中，不断修通自身， 让自己更具有主观幸福感、充实感，且获得自身生命意义的过程。你若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那么先把孩子顶在自己的肩膀上。当时我看到这段话，真的是非常深有启发啊，也很有感触。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作为这种非常强调孝道文化的，在孝道文化之下长大的人们来说，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作为孩子，我们要对父母要尽孝，我们要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其实作为父母来说也是有他的角色性的，就是这个，就是孙平所提到的这种责任性。责任性的意思就是像干活一样，你就付出就好了，你不要管你自己怎么样，你不要关注你自己的成长。但是在这本书的视角来看，其实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自身也会需要不断的完善，甚至说对于很多男性来说他能够从和孩子的互动和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成长，进一步的完善。因为没有人是成年之后成家立业之后他的自身的成长就到位了，他其实需要一辈子不断的生长的。所以很多的父亲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传统观念，他缺失或者他不愿意参与孩子的这种养育，但是实际上他们同时也就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人去发展自我的那个过程。这个部分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没有人跟他们讲过，哎，这个当中包含着你自己的某一些福利，你可以变得越来越完善对自身的人格，对他人的这种尊重看见，这样的一些东西他没有讲过。所以很多人其实错过，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咨询师来说，这种支持和养育一个人所带来的那种回馈感，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像比如说我在咨询当中，来访者时不时的会给我反馈，有的时候我扮演的角色像是母亲，有的时候扮演的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扮演母亲的角色可能是比如说当你感到比较受伤比较痛苦需要支持的时候，而扮演父亲的角色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在支持鼓励你去想一些办法或者做一些尝试甚至冒一些险的时候。而怎么样去参与，就怎么样去知道什么会让一个人成长，我觉得真的是要你深度参与一个人的成长之后，你才能理解究竟什么是那一股滋养人的让人发展让人生长的力量。所以这样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经常会有听众会说觉得我很温暖，就是好像是个很暖的人，是个内心很有爱的人。其实非常大实话的讲，就是我内心本来并不是一个那么的温暖的这样一个人。而真的是因为在和来访者的工作当中，通过很多很多的经验让我确信了，就是温暖和爱和关怀才是最有用的方式。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坚持这样一种有用的方式，而不是说是一个天生温暖的这样一种性格。所以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改变我对于为人父母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因为以前那种责任感那种付出感会让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多么亏的事儿。包括很多父母也是这样的哈，就觉得为什么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为了养儿防老，是觉得想着我这些年的投入在几十年之后来得到一个回报。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那些辛苦会让你非常的心理不平衡。因为你会觉得啊，天哪，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几十年之后的回报在现在那么的用力那么的努力，对吧？所以结果就是很多父母在当下养育孩子的时候非常的粗心，非常的不愿意投入，自己可能是很自私的，甚至可能是很懒惰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会很令人遗憾。因为其实本来这些父母是可以在自己和孩子的互动中实现自己的一些人格发展跟成长的。那咨询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站在子女的角度，很多人跟父母的关系也同样是固化的。就是很多人对于自己父亲的那个认识一直停留在青少年时期，就是那种威严很威严的，然后一定要听他的，脾气很大的，难以取悦的那个父亲的形象。而大家普遍会忽略了其实人都在发展。你像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在说啊，人很复杂，人很复杂。一旦看到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人一下就变得简单了。因为我们就还是会回到那个很角色化的关系状态里，看见说我眼中的父亲是这个样子，他一辈子也都是这个样子，他不会改变，我也一直只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去和他相处。但是实际上在我和来访者的工作里面会发现，如果你跟这个父母尤其是跟父亲相处比较缺少能量，缺少底气，或者是缺少方向感的话，最能够帮到你最有用的一件事情就是看见他们的复杂性，理解他们作为一个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其实事实就是很多父母内心是很脆弱的，而且也很 needy， 依赖，但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很笨拙，或者说他们很想要去隐藏自己的这些脆弱性。因为我们说了，那种传统的孝道文化其实对双方都是绑架，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绑架，要求孩子要扮演一个特定的孝顺的角色，对于父母来说同样也是一种绑架，他会让父母必须要坐在那个威严的那个尊者那个长者的那个位置上，他不能表现出和这个长者不一样不一致的部分，包括他自己的脆弱性，包括他自己的渴望成长渴望完善自身人格的这样一些需要。所以双方父亲父母跟孩子其实都被隔绝在了这样一种角色化的关系里，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有机的生长。而我在这本书里面所看到他描绘的这样一个生长过程，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新鲜非常有生命力的视角。你可以看见，哇，原来其实一个比如说作为一个男的作为一个儿子，你跟父亲的关系在不同的阶段是有不同的可能性的。这也让我回想起比如说我跟我自己父亲的关系的变化，从我独立之后，从我工作之后，作为一个咨询师的这个身份，我也反哺了他很多。比如说他曾经遇到的跟身边亲近的人去世的问题，他遇到他自己的老年衰老的问题，他的人生的意义感的问题，包括过去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创伤跟一些阴影，在当我在这些问题上能够去帮到他，能够给他支持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我跟他的关系变得更加的流动了。我们不再是一个我看着他我就要低着头，他要训斥我这样一个大人跟小孩子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成年人其实只要你愿意的话，其实都可以去试图在你和父母的关系里寻找这样一种生长的空间和可能性，就是不是用一个一成不变的一种视角来看待你们的关系，不是用一种角色化的很僵化很固化的定位来理解各自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一种流动性这样一种生长性，我觉得其实是能够让你在成年之后和你的父母关系当中获得新的意义感满足感和亲密感的。那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父母就是亲子关系中共同成长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是这本书讨论了很多，在这个书的前半部分讨论了很多，就是父亲去帮助儿子帮助孩子和自己的母亲分化这样一个议题。这个分化通常是发生在1到2岁左右啊。这个分化是个什么意思呢？我先分享一段这本书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是玛雅印第安人的俗语，他说对于代表着这个世界未来的宝宝，母亲应该将其紧紧拥入怀中，如此宝宝才会知道这是他的世界，而父亲则需带他去那最高耸的山岭，如此宝宝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模样。我当时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就还是蛮触动蛮感动的，因为一方面这里面看到了父亲跟母亲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不同的分工，另一方面你会体会到哦，原来父爱和母爱他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尽管有些时候可能父亲母亲的角色可以对调哈，有可能是父亲是那个照顾的呵护的那一方，母亲是那个带你看世界那一方，但无论如何就是这两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也觉得在很多的家庭里面这样的双管齐下其实是不存在的，是失衡的。他的这个点的出发点是说因为母亲跟孩子天生有那种骨肉亲情，所以说在情感上来说，母亲跟孩子的情感上的这种亲密和这种牵绊确实会更深一些。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孩子刚刚出生以后， 母子母婴之间会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连接，但是这种情感连接在一定程度上到了一定的年岁，比如说1到2岁这个阶段开始，它是需要稍微有一些分离的，有了分离才能有个体化的这样一个空间，因为最终人是需要成长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一个人的，如果你不和你的母亲在情感上有一个分离的过程的话，那么你有可能就变成比如说像妈宝男这样的人，就是你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判断跟感受，很多时候你会听你妈的，对吧？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者就会认为一个父亲的健康有效的参与就是能够适度的让宝宝让孩子和自己的母亲进行一定的分离，不是突然的剧烈的分离，而是一种让他能够接受的分离，与此同时父亲也可以扮演那个去帮助孩子去看见去体会这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窗口。你像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有讲， 从18个月到2岁这个阶段，孩子的身体、情绪以及人际意识都会变得，都会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成长。这种声音成长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比如在这个阶段到来以前，宝宝本可以心满意足地坐在母亲身边，但现在他们坐着坐着就会躁动，你可以感觉到那份躁动，其激烈程度就像即将破壳而出的小鸡，对着困住自己的壳不断发起攻击，先和母亲构建那个温暖的共生的壳，现在先前和母亲构建的那个温暖和共生的壳，现在让人变得无比烦躁，而先前那种排他性的母子关系和母女关系，现在也变得让人有点窒息。宝宝现在已经做好准备来迎接更多的外界刺激了，这些刺激很快将改变他们的思维、情绪、知觉以及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父亲会通过哄骗、诱惑，甚至直接推一把的方式来将孩子带出母亲的温柔乡。男人嘛，通常特别适合帮孩子来完成这个发展任务，因为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不同，父亲和孩子之间没有那么强烈的身心混同关系，这种身心连接在母子之间却极为常见。它是母亲通过十月怀胎以及产后的母乳喂养等行为和孩子建立的共生关系。当然无论身体发展的再怎么成熟，诱惑外界刺激再怎么诱惑，在这个阶段很多宝宝对于离开妈妈既安全又有慰藉作用的温柔乡依然是不情愿的。我们不得不指出，没有父亲及其替代者的持续性鼓励，很多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完全走出母亲的怀抱。然而对那些父亲参与度很高的孩子而言，他们会更容易发现持续待在母子共生关系中，这既非自己唯一也不会是最满意的选择。你看，所以这段他讲完之后，我真的当时读，我在书旁边就做了个备注，就三个字，妈宝男，对吧？就你会看到在有一些家庭关系里，当这种母亲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父亲是比较弱势或者说参与比较少的时候，然后母亲不得不担负起绝大多数的这个养育孩子的责任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很亲密的那个共生关系到了后来会变成一种限制，而这个限制没有另外一个父亲这个角色来进行一种健康的适度的去打破去推动的话，那么他会一直把孩子包裹在这里，结果就是不管男的就是妈宝男，女的是妈宝女，对吧？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哪怕这个人他长大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他的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想法其实还是和自己的母亲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在很多家庭里面还是会存在的。所以你看这地方看上去好像这个问题是来自就是跟妈妈这边关系扯得太紧，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真正就出在那个缺位的父亲，也是为什么我才会觉得这样的书它特别有价值。因为我们通常会看到那个声音比较大，那个闹腾的比较厉害的那一方，而没有看到那个在角落里或者是躲起来的那一方，其实他本应该扮演的角色也同样的重要。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应该扮演的那个角色，他这本书里面提出哈，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守护者的角色，就是父亲应该让孩子感觉到你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而在你的背后就是我会支持你，我会保护你，我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去鼓励你，给你力量，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去拯救你。我觉得这种背后有人，背后有守护者的感觉，他对于一个人，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的未来有足够大胆的想象，足够大的野心，足够高的目标，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帮助和支持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他背后没有这样一个守护者的感觉，那么可能他会有一些愿望，有一些愿景，可能会对事情有一些期待，但他不敢有那种特别大的特别高的期待，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其实对自己的未来不敢想得很远。经常听我节目的人肯定知道，我在节目里经常喜欢说，你应该给自己设定足够高的目标，应该设立那种很带有野心的目标。然后很多听众会说不太敢，觉得心虚，觉得自己没有想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就算设定很高的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心虚的感觉，恰恰就是父亲在缺位之后他没有为孩子带来那种感受，就是你背后是有一个守护者，你可以安全的和妈妈分开，同时你也可以在爸爸的鼓励之下去探索，去走入这个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部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还是给我很有启发，能够解释很多的问题，包括更好的帮助我去理解很多人在生活中所缺失的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关于叫做客体恒常性的。什么是客体恒常性呢？其实就是说 当比如说妈妈对我生气了，或者是妈妈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她依然是爱我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来说，他不是天生就具备的，甚至很多成年人可能也不一定具备吧。但是客体恒常性这个我们引用书里面的一个部分，这个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就在几个月之前，孩子刚刚获得了心理学家们所说的客体永久性，就是 object permanence， 也就是知晓一个人或者物体即使暂时从自己视线消失也不会不存在的认知能力。这个能力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习得的。而现在呢，小男孩们将会获得客体恒常性，这是一种即使爸爸妈妈生我气或者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们也会依然爱着我的感受。对于一个男孩而言，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情绪发展里程碑。这个地方怎么去建立这种客体恒常性，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的父亲帮助孩子与母亲分化的过程中所需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他这边讲了一个例子哈，一个小朋友他把牛奶打洒了，然后妈妈就对着他大喊大叫很生气，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爸爸不去干涉的话，那么那个孩子从他自己的很天真幼稚的角度就会认为，哦，妈妈不爱我了，妈妈要准备抛弃我了，妈妈的这种愤怒是在和我切割，那这个其实就会带来创伤，他会认为他即将经历一个非常不安全的非常恐怖的一个母子关系破裂分离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爸爸能出场的话，那么他就因为他自己是置身在冲突之外的，所以他其实是有能力向孩子解释说，像这个书里讲的，我知道对你而言妈妈看上去好像在恨你，但其实他并不恨你，他只是对你这个行为感到心烦。那么通过这个地方作者说，通过承认孩子的想法的合理性，爸爸的解释不但确认了并合理化了孩子的感受，而且也通过帮他理解妈妈的内心体验，拓宽了孩子的思维，让他明白妈妈当时的内心体验其实和他刚才的自动化感受有所不同。所以就是这个时候父亲可以通过帮孩子去澄清关于母亲的那些反应，让孩子意识得到虽然他在那一刻感觉到了害怕，感觉到自己不被爱，但是那只是一个反射性的一种自动化的感受，实际上他需要明白的是这种冲突矛盾情绪的发泄和关系层面爱不爱在不在乎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也是帮助孩子，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示范，让孩子看见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你的情绪，当别人向你宣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不等于是关系即将破裂。你看这样的一个有关客体恒常性的建立，它也是跟父亲的参与会很有关系。而反过来说，我估计大家在听的时候也会在想哈，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客体恒常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他们不喜欢别人对他发脾气，他们也不想在关系里对别人发脾气，因为好像对于大家来说发脾气就是不爱了，发脾气就是这关系要完蛋了，所以大家对于冲突矛盾或者是激烈的情绪表达都非常非常的害怕。而这不恰恰证明了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位嘛，就是他没有帮助孩子去理解当母亲发脾气的时候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层认知。很多的这个父亲我所听到的哈，很多的解释比如说这个当妈的把孩子骂了一顿，或者说因为孩子做了一个什么笨事然后生气了，然后把他一顿骂，骂完之后这个时候很多这个父亲都是很狗的哈，然后这个生存求生欲很强，都过来一定是站在妈妈这边，哎呀你看你又不乖了，你又不听话了，你又把妈妈惹生气了。但是他没有帮助孩子去理解就是妈妈的情绪和关系是两回事，虽然这个时候你妈对你生气，但她依然是爱你的，她并不会因此就讨厌你或者不喜欢你。如果没有这一层的澄清的话，很多人就会一直带着这种认识长大，那么到了成年之后也就对于极端的情绪，对于激烈的情绪的表达就会非常的有心理负担。所以你看要能够做这种区分，那就真的是需要这个父亲不就是真的是很参与进来的，但是很走心的参与的，他不只是站在旁边在那说风凉话，或者是说帮着妈妈说话来安抚自己的老婆，对吧，而是需要真的看见说孩子需要去建立这种认知。你就像比如在心理咨询里面，有的时候有些来访其实也会对于在咨询里面表达出不同的想法，表达出攻击性跟愤怒或者是自己的真实情绪也会很有负担，然后这种时候我都会去跟他们讲说，不论发生什么，不论 你怎么对待我，你表达什么样的不满或者有怎么样的脾气，我都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我对你的帮助的这种意愿跟投入程度完全不会因为你对待我的方式而受到改变。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让来访者看见表达和对于关系的这种意愿或者是投入程度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而这个就是客体恒常性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的普遍缺失，我觉得也恰恰证明了在很多中国家庭里面这种父亲缺位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这是关于这个个体化，关于分化，关于个体这个客体恒常性的一些讨论，也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蛮有启发的一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说这本书带来的我觉得第三块很棒的讨论是有关于男性气质的。前面我也说到，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健康的男性气质。我觉得这本书它一定程度上其实给出了一个答案。这段分享一段话，来自书里面。他说，父亲创设了一个安全区，在这个区域里男孩可以表达自己的自主性、好奇心甚至是攻击性。通过创设这个安全区，父亲也给儿子上了另一课，所谓的男子气概或者说阳刚之气也有他柔软滋养以及保护性的一面。之前男孩会把这种关怀的品质和母亲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他会意识到爸爸和妈妈一样也可以关怀他，所以他会发现情感和关系并不只有女性独有的特质。儿子在爸爸身上看到了他对自己的爱，加之之前就已经认同了彼此之间的相似性，如此一来儿子就可以更没有矛盾的去爱爸爸了。靠着这层爱的连结，儿子便不必斩断自己身上那些柔软的品质，他可以维系住这些品质的同时觉得自己是个男人，因为他不必再把柔软全然归于母亲，他在自己的父亲这个男人身上也看到了柔情。同样，父亲也可以作为一种调控的力量，防止儿子把自己身上的女性化特质看得过于非黑即白。具备了这种认知的男孩会不断的把所谓的不会把所谓的男子气概看得太僵太死，而是相信他是多样的。他们亦不会把男性化这个概念感知得太非黑即白，而是会把它感知为一种复杂的父母双方都有的多方位混合性认同。于是男孩可以适时的承认和接纳自己与母亲的脆弱连紧密连接的失去，与此同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新整合进来的男子气概并非脆弱易碎，其内核是相当柔韧且安全的。这样长大成人的男孩，因为接纳了更有流动性更柔韧的阳刚之气，所以这种阳刚也就更为健康不狭隘。所以这段话我们如果简单一点说，就是高手都是雌雄同体，对吧？理想的所谓的理想男性气质到最终其实还是两种性别气质的这种整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父权社会之下，就是其实这种男性气质它其实还是很被扭曲，很被会被大家带着很多偏见去理解的。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在很多家庭里啊，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的家庭，在很多家庭里其实父亲都看不到这种兼容性，他看不到其实健康的男性气质是应该都包括的，太硬就容易碎容易折，所以你需要有柔韧的柔软的部分，这样才能够更加的坚韧，对吧？那么当看不到这种兼容性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让孩子接受自己的复杂性，也就会同样的培养出那种很抵触阴柔面的男孩。所以比如说假设比如说你跟一个男生交往，然后你看到他对于自己的阴柔面或者自己的这种脆弱面是非常抵触，不愿意去袒露，不愿意去分享的，那么大概率他的父亲也是这样，也是一个在性别气质上面非常僵硬非常极端或者非常偏激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会导致这个一个男孩子会在自己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质之间划分出一条非常僵硬的非常不灵活的一条很明确的很清晰的界限，包括他们也会很恐惧可能是来自世界的这种对于男性的女性化的羞辱，就是我们的大环境其实对于比如说所谓的娘娘腔的男性是有那种恶意跟羞辱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现实，而他们会很恐惧这种现实。而这本书他进一步又在讨论其实母子关系的过程会很创伤，所以说呢对于孩子来说他又是渴望重新连接的，就是说当你在很小的时候你跟母亲需要完成一个情感上分化的过程，这个分化无论如何它也是一种丧失跟失去，所以他会渴望重新连接。那么如果一个男性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女性面或者是那种兼容不同的性别特质， 同时他又很渴望连接，造成的结果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在很多男性身上会看到的一个很矛盾的表现，就是一方面他们会通过物化女性、贬低女性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的男性气概，另一方面其实又对女性充满了情欲、充满了需求、充满了那种渴望亲密的那种愿望。这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对于男性气质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认知，他们的父亲没有展现一种足够平衡跟兼容的这样一种示范，所以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是一下觉得哇，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想通了哈，确实是这个样子的。这种矛盾的现象背后，你看就还是一个糟糕的父亲所带来的。还有我也想到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同样的一个影响。如果比如说一个父亲对于性别气质是很用一种很固化、很僵硬的方式看待的话，那么可能他也会很强调女儿要有所谓的女性特质，而从而忽略了其实女性也可以需要发展出比如说更为独立自主的、更为有野心的、更为坚毅，甚至是更有攻击性的这样一些品质。其实我来访当中有不少女性都跟我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觉得父亲的那种威严性是不容置疑、是不容否定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女孩，父亲会对待女孩的时候会有一种额外的，就是你要做我的小棉袄，你要乖，你要听话，你不可以做对吧让我感到不爽或者是不认同的事情。这给孩子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压力，他自己也会不自觉的去压制他自己人格的这个部分。但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对于有些女性来说，她这个部分是很强的，所以这个当中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有些家庭里面其实父母其实会很回避女孩的这种女性化的特质，会把一个女孩当男孩养。这个当中一方面是有那种就是性别偏见的问题，可能有些家庭是希望自己生的是儿子哈。但是我觉得在一个更深的心理的层面上来说，它还是源于一种很就是过于僵化的一种对于性别气质的理解。就是如果一个父亲对于女性化的特质，包括对于自身的女性化的特质是羞耻的、是抵触的，那么他可能在看见自己的孩子有可能发展出这样的女性化特质的时候，他会觉得跟孩子，这个孩子可能会因此变得很陌生，会变得危险，会跟他的会变得很不一样。那么可能也是出于这样一些心理需求，也会有意的去抑制这个自己女儿的这种男性化特质的发展。总之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性别气质这方面的讨论哈，在我们的现有的这种讨论当中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初级阶段、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状态，还是会把它看得比较黑白分明。尤其在我们上一代的这种对于孩子的教育理念当中，我觉得还做不到这种能够兼容、能够雌雄同体的这样一种境界。但我想至少我们这代人可以带着这样一种新的观念去理解这个问题，从而培养出更好的下一代。这个部分我觉得附带的一个讨论也是跟攻击性有关，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也讨论说，就是男孩子和父亲的打闹，或者说孩子和父亲的打闹，其实可以帮助孩子发展出调节攻击性的必要的心理结构，去熟悉那种激烈的情绪表达，包括父亲跟孩子之间的那种缠斗打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外部世界的竞争的那种演练。所以你其实在帮助孩子提前去适应、提前去感知，哎，什么是竞争，什么是冲突。如果是一个男性气质认同非常不健康、非常偏激的一个爸爸，那么他可能让孩子会在这种缠斗当中就是会很严苛、会很严格。其实大部分父亲都是这样，对吧？过度的严苛，这种严苛本身也是性别气质缺乏灵活性、缺乏自由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我作为一个男的，我作为一个父亲，我稍微显得温柔一点或者是仁慈一点，好像就会威胁到我的男子气概一样。所以很多父亲那种过度严苛背后，我觉得都包含这样一个部分。那么那种过度严苛在培养孩子去学会竞争、去发展自我的过程中带来的结果，就是那个推动的鞭策的力量是足够的，但是那个面对比如说失败、面对挫折，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的较真，不然的话会让这件事情失去乐趣。一个孩子会不想要去竞争、不想要去缠斗、不想要展现攻击性，就这一切会变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沉重。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一个非常严苛的父亲，他反而没有办法培养出真正有力量、有健康的攻击性的子女出来，因为他所提供的那个 缠斗的演练环境过于的严苛，过于的残酷了。然后另一个极端就是在有些家庭里面，父亲的缺位没有参与到孩子教育当中，没有给孩子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包括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比如在一些留守家庭里面，留守儿童的这个成长经历当中，都是爷爷奶奶来负责这个养育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或者对一个小女孩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向自己的爷爷奶奶展现攻击性的，对吧？我们对于老年人有一种天然的一种尊重跟一种克制，我们不会很轻易的向他们发脾气。那最后结果就是你也少了这样一个在那种打闹跟缠斗当中去演练自己的攻击性，去体会去探索自己的这个獠牙和利爪的这样一个机会。而显然当我们进入成年生活当中之后，你在面对很多的竞争，很多的博弈，很多的冲突的时候，你其实是需要调动这个部分的能量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调动攻击性，如果你抑制了自己的攻击性，你同时也就抑制了自己的生命力，因为生命力本身是包含着攻击性的。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有的一个状况就是他的生命力会萎缩，他会没有力量，甚至可能会很抑郁，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些和一个父亲他自己的男性气质是否能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建立，灵活的调和整合也是有很大的关联。最后的话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关于虽败犹荣这种感受的建立，它其实跟前面这个竞争攻击也会有一定的关联。这地方还是先分享一段来自书里的话，父亲要允许儿子在难度大的任务中挣扎，在某些情况之下更要把他们的失败视为成功。我们发现这种虽败犹荣的体验是一个男孩从观察他父亲应对自身弱点、失败以及局限性的过程中学习到的，能体认到父亲的不完美比把他视为一个全能英雄要重要得多。实际上男孩以后若想获得某种克服困难、弱点以及自己局限性的心性，他就必须学会并内化自己老爸对错误和挫折所持的态度，并将其作为自己将来应对困难的情绪榜样。一个父亲 一方面要敢于承认自己的局限，自己也会犯错误，另一方面他也要在儿子失败的时候继续支持儿子，而非在他失败时数落他、落井下石。只要这两点能够做到，他的儿子就能够在困难和挫败面前保持一股信心，甚至是一股骄傲。以这种方式教儿子的父亲，就是允许儿子做一个可以犯错的正常人。这种正常人敢于表达自己情感的脆弱性，而且因为没有完美的偶像包袱，他敢于去面对体力、身体和智力上的各种挑战。一个儿子在仰望自己不完美的父亲的同时，他也内化了父亲对待自身局限性的态度，长此以往，他的内心也会逐渐形成一个更加现实的、没有那么高不可及的理想化的自我。这种类型的男孩不会那么执着于以原始自恋为基础的完美，因为不执着于此，他也会更接纳自己。这段话虽然在讲父亲跟儿子，但是我估计很多女性听完之后也会有类似的共鸣啊，就是父亲需要自身是安全的，能够且愿意去袒露自己的脆弱、自己的局限性，从而他才能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关于失败的一种认知。很多很多的人非常害怕失败，这个我觉得太普遍了哈。很多人很害怕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你的父亲害怕失败，所以他不允许你失败，他也不允许他自己展现出失败，他甚至也不允许他自己展现出不允许自己承认在教育你的过程中有失败，对吧？但其实客观的来说，养育孩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要考虑，哪怕你是专家，哪怕你做过很多的研究，读过很多书，你依然会搞砸一部分的事情，更不用说那种从来没有学习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父母，他们一定是会犯错的。但即便如此，如果一个父亲不允许自己展现失败的话，他可能也会尽力的去掩藏这些东西。掩藏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 PUA 你了，就是把责任推给孩子，是你自己不够好、不够努力、不够坚韧、不够内心强大等等等等。所以总之最后这样带来一个示范，就是孩子会内化父亲的那种不允许失败、不允许展现出脆弱和失败的那种品性。而时间久了的话，当你进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你面对自己的失败，也就会对于所谓的成功有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完美的期待。但其实没有任何人是可以一直成功的，所以你看这又是前面联系到前面所讲的，什么样的父亲能培养出真正坚毅的孩子，那还是应该是需要放下对于某一种刻板印象的那种执念，需要允许自己展现出自己的不足跟脆弱，并且让孩子看见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做些什么来达到那种虽败犹荣的结果。这个地方延伸出的一个讨论，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会说很多男性化的思维是结果导向的。结果导向的思维为什么那么的对于一个孩子的人格发展跟成长那么的不利，恰恰就是在于结果导向是完全忽略了这个整个这个挣扎的过程，像刚才所说的，就是父亲应该允许孩子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挣扎，这种挣扎包括这个当中所体会到的对自己的脆弱性的认识，这本身是极其宝贵的知识。我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因为上个星期刚刚这个张伟丽刚刚打完 UFC 300的比赛，当时我们跟一帮社群的我这个小伙伴我们一起看的那个比赛啊，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是那场比赛打得非常非常的焦灼，两个选手都非常的棒，两位都是中国的选手啊，然后打满了五轮，这个过程中跌宕起伏，各有千秋。看完这个比赛之后，我如果大家有看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成败其实不是很重要，虽然张伟丽最后确实也赢了，但说实话在他在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不太重要了，因为那场比赛实在是太焦灼也太精彩了，两个人都展现出了非常令人钦佩的品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当你有一个足够好的足够坚韧的去面对自己的恐惧跟脆弱的那个过程，尽你最大努力的去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它和最后你的那个结果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我觉得一个心智足够成熟，一个能够平衡自己性别气质的一个父亲，他是应该帮助孩子建立这样一种认知的，就算结果是失败，但是我看重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去直面自己的恐惧跟脆弱，有没有尽你所能的去超越你自己，如果你有做到，这就是虽败犹荣，虽败犹荣就是一种胜利。用我们一个社群里面的一个小伙伴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能够去看清楚失败的细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失败的结果而没有看到失败的细节，当你真的能看清失败的细节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在这个当中去学习去发展去成长，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失败没有那么可怕，它只是一个你去成长去发现自己不足让自己越来越完美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已。你看这其实也是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父亲能够给予孩子非常重要的一课。再分享一段书里的话，父亲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缺点，就等于是在告诉儿子男人不能有弱点和局限，更不要示弱，这种父亲带出来的孩子会潜意识地维持一种全能错觉，这是大男子主义的心理基础。当你发现自家的孩子对自己不怎么擅长的活动不再感兴趣也不愿意再去尝试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表现这种大男子主义了，这种心态会严重的限制他们，也是出了名的扼杀创造力。可悲的是，很多男孩在他们的童年甚至成年以后，都会莫名其妙的体验到一种限制感。这种限制感只允许他们做那些业已擅长的事情，而愚者最好不问。所以就是对这本书的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比较重要的观点的一些分享。不知道你听完之后会不会跟我刚刚读完是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一下有点看清楚了我缺了哪些东西。对吧？因为通常我们比较多的是通过对于问题的判断诊断去指出，哎，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缺失是什么，但是很少有人向我们去描述你本来应该有的东西是什么。而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就很好的去描绘了，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父亲，他最能够为你提供的最理想的给予和支持是什么。这里我只是介绍这本书当中一小部分的内容，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由一个足够好的父亲来提供的。所以说我希望我的这些分享跟讨论有引发你对这本书的好奇，包括对于女性的听众读者来说，虽然他讲的是孩子这个 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但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你听完你就会知道，对吧？他其实跟性别没有关系，他就是父亲对孩子的示范支持帮助等等的。所以呢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会开启一个人对自己很多人生历程跟经历的反思，也能够拓宽你对自己的认知。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何以为父这本书小标题是影响彼此一生的父子关系，作者迈克尔戴蒙德，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欢迎大家去购买阅读。如果你读完了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你的读后感。那么我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